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59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去研读神话语之前，让我们今天啊先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一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摆脱世上一切的缠累，摆脱那些令我们内心紊乱的事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微小的声音，无论是要安慰一颗破碎的心，或者是要打碎一颗刚硬的心，主啊，就求你急着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第八章了。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主题是说到主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就行了六个神迹，这是要表明他有权柄和能力将登山宝训实施出来。我们在上次节目讲过，马太福音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王，他所行的十二件事情就证明他在自然界，在人的生命里头他具有能力。马太福音叫我们看到耶稣是王，他上一座山，在山上他宣告他的国度的宪法。那这位王呢，下山之后吸引了一大群的群众来跟随他。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一位宣布那么崇高道德准则的王，他有没有能力在人类的这个心中来工作呢？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基督不但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基督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此外呢，他也给我们能力去做。第八章一二两节就记载，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留意到耶稣是从极高的地位降到极低的地位。麻风呢，在圣经里头是表示一种罪，他也是没法医治的病，更是叫人很厌弃的病。那么这位麻风的病人到耶稣面前，不是说你会不会治病啊，能不能洁净我啊，你能治好我吗？这位麻风病人是很有信心的，他认识基督的主权，所以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经常问的不是问神的旨意，但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就做，所以最要紧的是先考虑到神的旨意。麻风病人得医治， 不是在于耶稣的能力，而是在于耶稣肯不肯，他愿不愿意。那么第三节就说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们特别留意到这一节经文里头说是耶稣伸手摸他。麻风病这个病人是属于不可触摸的那种不洁的人，他不但是身体上的麻风病，同时他也有心理上的啊，身体也有心理也有啊，那是跟他肉体疾病有关的，可能多年来没有人碰过他，没有人摸过他，可是耶稣伸手摸了他，这一摸非常奇妙的，不但是洁净了他的麻风，而且更使他能够重新回到社会，甚至进入神的家。耶稣洁净他的麻风病之后，在第四节，耶稣给这个治好的麻风病人一个命令。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虽然是耶稣这样吩咐，可是病得医治的人，这个病人麻风病人太高兴了，他忘了耶稣的吩咐，反而到处去跟人说啊，到处去告诉别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迹，告诉他们是耶稣使他洁净的。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五到十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进了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城呢有很多罗马的士兵，这位百夫长就是管士兵的官儿，听说耶稣来了。百夫长是外邦人啊，可外邦人呢他有信心。那么这位百夫长在路加福音七章五节说，他是爱以色列人，给他们建造会堂的。百夫长知道耶稣一定会到以色列会堂，所以就到那找耶稣。他找耶稣，他一定是听说过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的事，他相信主能够医治他那位生重病的仆人。百夫长是个有地位有权柄的人啊，他穿罗马的制服，他有资格命令士兵做这个做那个，士兵得服从啊。可他看见耶稣呢，也知道主有这样的权柄，他相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马上会得医治的。耶稣就很稀奇，这个百夫长一个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圣经只有两回用耶稣稀奇啊，耶稣稀奇只说了两回这个字眼，一回就是这里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另外一回是耶稣稀奇以色列不信的心，那就是马可福音六章六节了。耶稣在这里稀奇百夫长的信心，所以在十一十二节耶稣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信基督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我父母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基督徒。你不能因为你是某某教会的会友，或者因为家庭的传统，你就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自己相信耶稣，自己去接受耶稣，承认耶稣能够赦免你过去一切的罪，承认你一切的罪在你的奋斗，在你的努力挣扎下都没有办法解决，只有耶稣才能拯救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的血能够把你的罪涂抹，使你的罪得赦免，而且他能够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圣灵能够重生了你，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主为你复活，他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必须你自己相信和接受，你才是基督徒。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虽然仆人没有在现场，但是因为主人的信心，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摸那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就好。那么现在耶稣在跟病人有空间上的距离的情况下，也治好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接下来第三件神迹呢，刚才是讲了两件，第三件神迹就是十四、十五节了，就是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经文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彼得的岳母患上热病，主摸他也把他治好。我们一共看了三种疾病，一个是麻风，麻风病那是无药可治，就算现代麻风病仍然是一个很顽固的疾病，都不容易治的。另外一种是瘫痪病啊，再一种就是热病，他这个彼得岳母的热病都是属于暂时性的疾病，彼得的岳母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好，但是耶稣还是治好了他。那么第四件神迹，那是发生在晚上了，就是十六、十七节了。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留意两件事情啊，有很多病人被带到耶稣面前，圣经没有提个别的病症。如果你细读啊，细读圣经马太福音，你就发现耶稣在那一天治好了好几千人呢，很多瞎眼的人得医治，瘸腿的可以走动，有很多证据显示耶稣所做的事。但是耶稣的仇敌呢，并没有质问他所行的神迹，他们质问的是他怎么行神迹。那么刚才十七节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那里，所谓现代的医治啊，也是从这节圣经作为根据的。其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不过是一节意义比较概括性的经文，并不是针对身体得医治说的。这节经文在根本上是论到罪，而不是讲到肉体的疾病。所以如果想得到医治啊，想得到关于现代医治运动的结论，就必须要搜罗圣经所有跟医治有关的经文才行，不然所得的结论那只是片面的啊。这个涉及到这个释经解经，那么我们留待以后再讲啊。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五节是怎么记载的呢？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过犯和罪孽得到医治啊。彼得说嘛，在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的罪得了医治啊。所以以赛亚书53:6就继续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啊，你我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先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能够对付罪恶的根本问题，不是对付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历世历代人的罪恶，那就是对付根儿。所以我们不用去争辩说这一处经文是讲到救赎所包含的医治了，也同时不能说救赎带来一个荣耀的身体以及一个没有咒诅的心地。很明显，我们现在还得不到那些，因为今天罪恶和撒旦还在支配着我们，不可能摆脱肉体的疾病。虽然我们已经得到救赎啊，我们仍然在肉体上呢会有病痛，不然的话为什么保罗还吩咐提摩太用点酒来医治他的胃呢？是吧？为什么他不叫他从这个救赎里头得医治？为什么雅各也吩咐信徒啊，如果有病的要叫长老来为他祷告呢？那为什么保罗提到自己肉体中那根刺的时候，他没有从救赎里宣告得医治啊？在哥林多后书12:7-9，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是啊，那么保罗那根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保罗没有明确说那根刺是什么事情，是什么病，但是我们根据这个保罗书信，我们看到那根刺是跟眼睛有关的病。你看后来后边在保罗书信里，他要人家给他代笔，是吧？而且他曾经说，请原谅我的字写的那么大，那就是眼睛不好，字写的大。圣经里还有别的地方有这方面的例子啊，在腓立比书2:25-27就记载以巴弗提病了。保罗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但是保罗没有使用救赎的恩典来为他求医治啊。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常叫人得医治，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叫我们得医治。要把你自己的情况带到主面前，像那位麻风病者一样的对主说，主啊，你若肯必叫我得洁净，然后把事情的结果归荣耀给神。当然神今天可以医治人，也能够医治人，但是人得医治不是借着那些所谓凭信心使人得医治的人，不是的。而且我们身体啊，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身体一定要死，这个身体一定要衰残，这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信耶稣，我们的身体才有一天能够复活啊，是我们的灵跟我们的身体能够重新的结合，来跟主在一块。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儿。我们来看第18节，18节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许多人围着耶稣，那相信耶稣治好了上千个病人。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的第20章30、31节说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耶稣不光是医治了少数的人，他还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么耶稣刚才我们读18节的经文，要渡到那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19节说了，有人上前来了啊。经文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人，这个文士可能很年轻，因为上年纪的人呢不会那么做啊。他在群众当中心里会有挣扎啊，我该不该跟随这个人？那么多人围着耶稣吗？是吧？我该不该跟他？他不知道怎么决定，然后他看到耶稣要过到那边了啊，主和他的门徒都准备上船了，他非得做决定不可，于是从人群里头出来，他可能就扑倒在主的面前说，夫子啊，你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他终于这样决定了，主就看着他啊，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我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位年轻人对基督说，我要跟从你。主就问他，你算过你要付的代价没有呢？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贫穷的。这位年轻人打开自己的心，而主也打开主自己的心，对他说，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主和他的门徒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预先订好酒店，没有预先安排吃的住的。其实主耶稣的贫穷也正是他所承受咒诅的一部分啊。贫穷是个咒诅，贫穷不是祝福。圣经没有对我们说这个文士有没有跟从主，不过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文士能够跟从主。21节就这样说了，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另外一个年轻人也想跟从主，但是他要先埋葬他父亲。这节经文呢，经常被人误解，耶稣没有阻止他不参加父亲的葬礼。他父亲年纪很大，所以这个年轻人说要奉养他父亲直到他死为止，那他要埋葬他父亲之后。但是呢，等到他有这个心智，就是等把父亲安葬了，那个时候呢他有自由了，他可以跟随主，跟随耶稣。主的回答使年轻人很难理解啊。22节，我相信在场的人也可能都懵了，到底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死的人怎么埋葬死人呢？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要告诉那个年轻人，要不就让别人替他照顾父亲，要不就让他父亲自己照顾自己。有的人可能觉得主这个话没有亲情啊，其实不是的，主的用意是要催迫这个年轻人做出决定，就是这个年轻人愿不愿意把基督放在第一位，这个地位次序。如果他愿意跟随基督，那很可能主会吩咐他回家去照顾他的父亲。有个年轻的姊妹，她爸爸年岁很大，不过她决定要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当宣教士。 他被派到很远的地方侍奉。好多年以后，他才回到家里，看到爸爸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就留下来了。那时候他爸爸还没有信主，于是他就留在家，好好照顾他父亲，跟他父亲作伴。后来呢，他带这个年老的父亲信了耶稣。我觉得这个姊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主的带领，尤其是他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然后被差派到远地去当宣教士，很多年以后又回来奉养了父亲，这一切都是按主的带领去做。不过他最早做的那个决定是很重要，就是说他把基督放在第一位。虽然父亲年纪老迈，他还是愿意尊主为大，把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且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接纳了他的恳求，差遣了他出去到工厂上，到禾场上去收割庄稼。后来他父亲病了，年纪大了，又是神的带领让他留在家里，为的是要带他父亲信主。所以这一切我们看到有神的带领，也有神的美意在里边。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基督要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基督没有让我们不要家庭，没有让我们不要父母，没有让我们不要家人，但是我们的主却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却是属天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因为基督是属天的。一个属天的基督徒地位上是属天，可是我们又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切的事情应该首先属天在前是个原则，然后才是属地的。同样在情感上，属地的应该放在第二位，是吧？我们应该把主放在前头，主在先，有了主，在世上的一切不管是多大的难处都迎刃而解。让我们都能够透过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耶稣教导了登山宝训之后，下了山行了这六个神迹，说明他有能力把他所教导的实行出来，也让我们透过长大麻风的，让我们透过有信心的百夫长，透过彼得的岳母的热病，透过很多很多得医治的人他们的信心，也让我们跟他们一样完全的信靠我们的主，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思想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呢，我们继续思想第八章。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那或者说在读经方面有什么困难，欢迎来信跟我交通和讨论。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